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对，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亚语福音在十二节啊。约翰福音十三章的一到第十七节，今天我们来讲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第一到第十七节。好，我们翻到的圣经的弟兄姐妹，听我来念。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我的头，连手也都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就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这里的一个故事讲的是讲那故事讲的一个是洗脚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他的故事的脉络是这样子，时间已经到了耶稣救赎的最后的关头，就是逾越节以前，这是耶稣在世上过的最后的一个逾越节。他也知道自己要离父的时间就到了，他因此就有一种浓厚的情感在表达。他说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你知道吗？离别的时候最伤感，离别的时候也是人最表达那种深厚感情的时候。其实耶稣说这句话也是在这样的场景里面。但是我要让你们注意的一个是非常需要注意的情节，是一句话，是我们听过无数次关于耶稣洗脚的故事，对不对？但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个事情，就是耶稣说，前文第三节说，他知道父将万有的权柄都归于我。第四节就突然说什么，他就站起来竖起腰去洗别人的脚。我个人认为，在过去的听到里面，这是众人所忽略， 我要大家今天要注意到这一点是个重点。我们过去会无限制的扩大耶稣洗脚是多么的谦卑，这是好的，但你却更加忽略了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什么呢？父将万有的权柄全部的放在耶稣的身上，而耶稣却做了一个事情是什么？竖起衣服，竖起仆人的那个衣袍，过去自己亲自的倒水在盆里为他们洗脚，并且用布把他们擦干。我要你们注意到两个，这里会发现全世界最伟大的权柄和全世界最卑贱的事情，他们重叠在一起，你看到了没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今天讲到的核心，希望弟兄姐妹能注意到。因此当洗到这个彼得的时候，彼得这个人啊，心急口渴，这主啊，你做什么？你作甚？用中文说，你作甚？这万万使不得啊！为什么？因为洗脚，连当时的犹太人跟给犹太人做仆人，就说，如果我是犹太人，你也是犹太人，你是我的主人，我作为奴仆，作为奴隶，你也没有权柄叫我洗脚，我也不会给你洗脚。反而是希伯来人之外的那些人才可以给犹太人洗脚，因为洗脚是最最卑贱的，连同样是犹太人对犹太人，一个是主人一个是仆人都不洗。而且所以出于彼得对于他的正常的伦理道德而言，他接受不了，我的主岂可为我洗脚？他说万万使不得啊。耶稣很淡定地说，彼得，我这个时候所做的事情你不太明白，你以后要明白。那彼得也没办法，他说如果我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那这也是什么意思？洗脚真的这么重要吗？我要问，耶稣说了，如果我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这里的份到底指的是什么？难道说每一个基督徒得救都要靠洗脚吗？啊，我要你们带着第二个疑问，为什么此处的洗脚这么重要？那彼得就很慌说，那我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洗吧，手头都是。耶稣说不需要不需要，洗过澡的人洗过脚就全身干净了。说完这样的脉络之后，耶稣洗完脚，他说，但是你要注意哦，这里有一个耶稣前文所说，他说我现在所做的你们不明白，对不对？到了后来，到了这里，他又说我如今做的你们明白吧，也就过了两分钟。为什么耶稣会问？他说前面我所做的东西你们不明白，现在我所做的你们明白吗？我想告诉你，耶稣洗脚的故事永远不仅仅只在传达一个关于谦卑的故事。前面那个他所不明白的是指向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的不明白，而这里的洗脚又在表达耶稣实质说的，我给你们做榜样，你们要你们明白这个道理。大家懂我意思没有？前面那个不明白，那个洗脚是指向福音的不明白，他当时的福的不明白。而这里耶稣问他说，我现在所做的你们明白吗？是指我耶稣如此谦卑的给你们洗脚，要你们做你们的榜样，你们也要彼此洗脚。在这里是耶稣以身作则，要命令他们彼此的洗脚。所以基于这个经文的脉络，我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耶稣替门徒洗脚。我要问第一个，洗脚的原因，为什么要洗澡要洗脚？第二个是洗脚到底有什么意义，对不对？第三个我要谈彼此洗脚的一个命令。所以我们会在这三个框架下面来看问题。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来帮助。天父，我向你祈求， 主啊，你知道我的软弱，主啊，你知道我的无有，圣灵，我向你呼求，求你此时来帮助我，让我能按照正义来分解你的道。主啊，让我所讲的对众人都大有益处。谢谢主，主啊，我需要你的帮助，我依靠你，我向你宣告我需要你。谢谢主，赞美主。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来讲第一点，洗脚的原因。婚礼的时候往往是人最容易动情和表达感情的时刻，孩子用真切的哭声来表达爱意和不舍，当父母或者父亲要出差的时候，听听常常会哭，而父母用重复的叮咛来表达自己的担心和牵挂，父母会对冰冰说，孩子啊，在外面你自己要小心，要自己要担心，要照顾自己。而夫妻用拥抱和彼此整理对方的衣领来表达爱意和情意，这是我常能感受到的。是的，耶稣也知道自己要与世间属自己的人分离，因为他要完成十字架到父那里去。耶稣在此处浓厚地表达自己在分离时候的感情，而使者约翰，这位作者约翰作为耶稣最爱的门徒，他把耶稣对于他自己所属之人浓厚的情感表达出来。因此第二节，第一节他说，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耶稣为什么替门徒洗脚的原因，是因为耶稣爱他们到底。为什么这么说？我简单的说，在座的这里没有人会轻易的替我洗脚，没有人。在这个世界上目前只有两个人替我常常洗脚，一个是我的妈妈，对不对？第二个可能是我的妻子。为什么？因为她爱我。没有人无缘无故的会去跑过去对另外一个人进行洗脚。当然我会在下面说为什么。请注意，耶稣说，第二节说，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请注意这个世间啊，我讲过很多次，这个世间和世界和这个世人和这个世间都是同一个意思。但请注意，耶稣不是爱世界到底，耶稣爱世界上属于自己的人到底。换句话说，耶稣是爱自己所救赎的人到底，对不对？更好的翻译，什么叫做爱到底？更好的翻译是这么翻译，他说，耶稣对于属于自己的人的爱是一种极致的爱。换句话说，耶稣在他分离的时候，他想对他的表说，我对我的选民，我对我的教会有一种极致的爱，有一种完全的爱。弟兄姐妹，这对基督徒是何等大的安慰。这位爱我们的耶稣不会爱我们爱到一半，也不会爱我们只爱到十分之九，他乃是爱我们到底。换句话说，耶稣永远不会丢弃任何一只属于自己的羊。在这个世界上，我常常听到女人问她的男人说，你还爱我吗？女人问这句话的时候，她为什么问这句话？是她不能确定这个男人是否像过去一样那样的爱她，那样的委身于她。男人常常会说，不，你变了，对不对？你变了，你再也不是那个从前的你。因此我也改变我曾经说过我永远会爱你的承诺，因为你变了，所以我永远不会爱你。过去的永远爱你变成永远不会再爱你。弟兄姐妹， 我们与耶稣的关系如同这个恋人一样，但是请注意啊，在这个关系里面我们常常改变。我们说，主啊，我要奉献给你，大年初一的时候就这么说，对不对？我要将自己全然献上，主啊，我要奉献我自己，我要过圣洁的生活，我过去已经立了25年的志。但是我们常常无数次的改变我们的立志，我们无数次的得罪我们的耶稣，甚至背叛我们的耶稣，但耶稣从来没有说你变了因此我不爱你。耶稣明明知道彼得要3次不认他，但他还是爱他们到底。因为因此耶稣就诠释了什么叫做爱到底，就是哥林多前书说的爱是永不止息。换句话说，其实耶稣在这里要表达的是什么？他说，我对于世间属于我的人，我要对他们，我的爱对他们是永不止息的爱。耶稣对教会的爱是永不止息的爱，耶稣对他的选民，对他草场的羊是永不止息的爱。这是耶稣要在这里要表达的。那么请问耶稣是如何表达这种永不止息更极致的爱呢？他是通过对门徒的洗脚来表达。弟兄姐妹，你会为谁洗脚？我刚才说过了，如果我们有观察的话，往往是因为妈妈替自己的孩子洗脚，或者帮他们剪指甲。母亲为什么这样做？是因为爱自己的孩子。换句话说，耶稣对于自己属于自己的人同样有这样浓烈的爱。耶稣对于这份浓烈的爱可以通过他为门徒的洗脚来表达他对于门徒的爱。但是洗脚的爱到底是什么样的爱，我以后会讲，我先让你们记住这个概念。在这里我有一个小小的提醒，我们的安全感不是来自我做的有多好，或者我每天的灵修或者读经有多好，或者我是多么乐意的奉献。我的安全感也不是来自我的房产或者固定收入，当然这些可以给人一定的安全感，但弟兄姐妹请记住，我的安全感来自有一份永远不会过期或者变质的爱，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承诺要爱我们到底。有何物与何爱与此爱相比拟？是高富帅的爱情吗？是父母承诺给我们的拆迁房吗？是叔叔要过户给我们的路虎吗？还是年会的 iPhone 7？弟兄姐妹，有这份爱不比有7套房子强吗？不要羡慕别墅和牌房，不要惦记豪车和沙滩，你所拥有的远超过这些。这份爱足够你我陶醉此生。第二，我要讲耶稣为什么要替门徒洗脚。我要讲耶稣要颠覆权柄的概念。耶稣要颠覆权柄的概念，换句话说，耶稣要把人对于权柄的观念把它扭转过来。我刚才已经讲过，在耶稣洗脚这件事情上，人们常常强调耶稣的谦卑，这个强调是精准的，但人们往往忽略了耶稣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去洗脚的。我刚才已经讲过，如果说 我要请所有人注意第三节，他怎么说？他说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对不对？第四节，他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了一条手巾束腰，随后倒水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的所束的手巾擦干。第三节说，耶稣知道父已经将万有的权柄交在耶稣手里。而第四节就说，耶稣束起自己的衣服去洗门徒的脚。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弟兄姐妹，你注意到没有？耶稣拥有了万有的权柄，意思是指耶稣与神一样具有同样的权威和权柄，这是世界上所有的君王加起来都不能相比较的权柄，而耶稣就拥有此权柄，但他此时却束了腰，一一的为自己的门徒洗脚，并且替他们擦干。洗脚在当时的犹太背景当中，我讲过，如果犹太人作为犹太人的奴隶，也不会为犹太人洗脚，可见洗脚是一件最最卑贱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最伟大的权柄和最卑贱的服侍结合在一起，这就是耶稣对于权柄观念的颠覆。世上的文化告诉我们，你越有权柄，你就越有特权、特供、特殊病房，甚至去灾区探望都不能打湿牛皮鞋。耶稣这样做的目的是告诉门徒，基督教的权柄是怎样的权柄？基督教的权柄是一种越有权柄就要越发的谦卑。不要认为我拥有这样的恩赐，或者我是教会的牧师，我怎么还要做这些事情呢？因为耶稣对于权柄的定义是越有权柄就越发的谦卑。不要低视任何一个人或者任何一项服侍，包括洗厕所和马桶。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思考，耶稣今天给你和我什么权柄？可能你是教会的牧师或者执事，如果是这样，你要学习耶稣对于权柄的观念。你不可以因为你拥有权柄而高高在上，要因为你所拥有的权柄越发的谦卑，去服侍好每一只羊、每一件事情。当然，我们更多的人没有教会的职分，但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家庭和社会岗位都赋予了我们的权柄。我们做父母的，对于孩子，我们拥有了权柄。这意味着做父母的要谦卑地服侍自己的孩子。做丈夫的对自己的妻子有了权柄，意味着做丈夫的要谦卑地服侍自己的丈夫。不要问你们女人懂什么。那些做老师的，就对于学生有了权柄。那些做医生的、做护士的，对病人就有了权柄；做老板的，对客户就有了权柄。所以，每一个人都被赋予了某种权柄。我们就需要像耶稣那样，因为拥有了权柄，就越发的谦卑，服侍好自己的妻子、羊群、儿女、学生和病人以及客户。这是我讲的第一点。耶稣为什么要替他，为什么要洗脚？洗脚的原因是因为他爱门徒。第二，他要颠覆关于这个权柄的这种观念。第二， 我要讲洗脚的意义。洗脚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一起再来把第六到第十一节我们再来读一下，一二七。
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有五个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这么干净。
第一，洗脚的意义有两点。第一，洗脚象征着十字架，这可能是过去大家没有听过的，或者说你是不是开始要预意讲到了，什么都往十字架扯？不是的，我和很多名目站在一起，他们也是这么认为。我想说，这不是我的发明，我要先成名。首先听我慢慢解释，当耶稣一一为门徒洗脚并且擦干的时候，到了心急的彼得，彼得不得不打断耶稣的举动，因为此时彼得他不太明白耶稣的此举的意义。他非常吃惊地说：耶稣啊，你真的确定你要洗我的脚吗？对于当时代的人而言，这完全是颠覆正常的社会伦理，大家懂我的意思没有？哪有学生，哪有老师给学生洗脚的？哪有君王给臣仆洗脚的？哪有主人给仆人洗脚的？彼得他也是有，虽然冲动，那他这个冲动是合理的，他觉得他的老师是不是有点太疯狂了，因此他觉得，他说：耶稣，你真的确定这么做吗？耶稣就这样回答他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明白，你后来要明白。所以当时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彼得真的不太明白耶稣为什么洗他的脚。请问耶稣真的是在关于洗脚这个事情吗？彼得现在不明白，以后会明白。不，弟兄姐妹，在洗脚的背后不仅仅在传递着谦卑的功课，它更是在传递十字架的功课。为什么？我要解释，请注意听。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就是在逾越节，对不对？耶稣，约翰提出逾越节的时候，总是提出耶稣作为逾越节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一位来进行暗示，而耶稣也真的就是这个逾越节成为赎罪的羔羊。但请注意听，耶稣作为宇宙的主宰，却谦卑地替自己的门徒洗脚，这不正在表达尊贵的弥赛亚为罪人降生在这个卑贱的世界吗？并且过着贫穷的生活，被人讥笑凌辱，最后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如果宇宙的君王为门徒洗脚是这样的屈尊和俯就，同样在表达十字架上的耶稣作为神的儿子，却为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是同样的屈尊和俯就。耶稣替门徒洗脚，实则就是在钉十字架之前再次表明服侍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一种屈尊和俯就，只是当时的门徒不明白，而以后的门徒不仅仅是理解洗脚这么简单。 这种洗脚就是信仰和服事的核心精神，就是谦卑和舍己。弟兄姐妹，我要把这段话讲得再清楚一点点，免得有的人不太明白。我的意思是指，耶稣作为宇宙最高的君王，作为老师，作为他们的主，他却愿意违背这种正常的社会伦理，他亲自的跪下，竖起腰，为他的门徒洗脚。这种屈尊和降卑，实质就在表达那位弥赛亚永远的君王，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降生在马槽，过着卑贱的生活，为你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这两者是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实则是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前来用洗脚来表达出基督教的关于救赎之道的东西，叫做舍己、谦卑、服救，是这个意思。耶稣的重点不在于洗脚，而是通过洗脚来表达他的这种俯就谦卑，从高处降到低处，降到低处的这种精神。弟兄姐妹，耶稣就是通过洗脚的画面，让我们看到耶稣为爱世间属自己的人是何等的谦卑和俯就。你有没有看到我们自己的骄傲和刚硬？我想对所有的福音朋友，我想对你说，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宇宙的君王愿意亲自替自己的门徒洗脚，并一一替他们擦干脚？这个洗脚的重点不是在表达耶稣有多么的谦卑，而是在表达救赎之道。耶稣就是这位宇宙的君王，我们就是那个肮脏卑贱的脚，但耶稣愿意就近我们这个发臭的脚，他就是从这个荣耀的天堂为你我降生在马槽之中，他就是为你我穿着粗糙的麻布，他就是为救我们被人鞭打和凌辱，原来是审判世界的主，却要在不公义之罪人下承受鞭刑，甚至要钉在十字架上的酷刑。这不比洗脚更加的谦卑和服就吗？世间哪有一种爱比这样的爱来的浓烈，来的刻骨铭心？请问弟兄姐妹，我要回答你上面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要替他的门徒洗脚？我说是因为耶稣爱他们到底，对不对？是怎么样的到底？这个洗脚就是在表达十字架的爱。所以我问耶稣为什么要替门徒洗脚，是在表达十字架上的爱，这种谦卑，这种服就，这种舍己。弟兄姐妹，世间哪有一种爱比这个爱来得浓烈和刻骨铭心？这不是来自世间的爱，这是来自永生神的爱，却透过十字架这个痛苦的刑具表明出来，如同宇宙的君王替自己的门徒洗脚一样，不符合常理的爱。第二点我要讲洗脚的意义，第二个点我要讲洗脚象征着洁净。从哪里考虑的？彼得说，主啊，你不要洗我的脚，永不可洗我的，意思说如果我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对不对？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要肯定有一点，耶稣不是说 洗过脚的人才可以得救，因为保罗从来没有被耶稣洗过脚，而犹大就在此时已经被耶稣洗过脚。那耶稣为什么说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了呢？耶稣是通过洗脚来表明属灵的意义。耶稣这里的洗脚指的就是洁净和涂抹，脚是代表脏的地方。耶稣的意思是指，你彼得若没有经历我耶稣宝血的涂抹，就与我无份。这里的无份指的就是救恩，就是神国。换句话说，耶稣是在说，一个人若没有得到耶稣宝血的洁净，你就与神的国和天堂没有份。耶稣的意思是这个意思。这里的洗脚，第二种的意思就是洁净，是耶稣宝血的洁净。耶稣对彼得说，我若不洗你的脚，就是说你若没有我宝血的洁净和遮盖，你就不能得救。所以这个洗脚意味着耶稣要洗去他的罪，要遮盖他的罪，要赦免他的罪。这里的洗脚是洗罪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查看自己的属灵光景，你的脚真的被耶稣洗了吗？我不是在问你你是否已经受洗，而是在问你真的承认你是一个承认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罪人吗？你并且相信依靠自己完全无法脱离属灵的死亡和神的愤怒吗？唯有只能去依靠耶稣的宝血和遮盖吗？你听我说，这比任何一个事情都更加的重要。你可能在基督教里学会了如何经营自己的家庭，因为教会有讲要爱妻子。你也可能明白了三位一体，因为我们都在学习1689公认信条。你甚至在洗礼和主餐上都有合乎圣经的立场。但如果你仍然没有让耶稣洁净你，你一切的成功都于事无补。千万不要忘记耶稣的警告，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了。我真的害怕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未曾被耶稣洗过，却以为自己已经洗过了。弟兄姐妹，这与刷牙与洗澡是不一样的。不刷牙只是烂牙，不洗只是发臭，但唯独不被耶稣属灵的洁净，他就会失去生命，失去永恒，失去永生。这太重要了。感谢神，我们来进入第三点，彼此洗脚的命令。我们一起来读第12到第17节。1、2、7。OK， 我先简单的解释一下，这里有一句话有一点点难，我先解释一下，特别是第16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这句话的意思，这句话是一种当时的一种俗语，就是就像我们今天说的，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早起的鸟，对，这句话是对的。那么他的意思是什么呢？耶稣在这里的表达意思就是说，我老师都这么做，学生这么做，应当这么做，主人这么做，仆人就应当这么做。如果你知道这个道理，听见这句话，你应当去遵守嘛，去遵守的人就是有福了。他用这个格言就是这个意思。那我先来讲第一，彼此洗脚的命令。我要讲第一，这是一种生活的模式，这是一种生活的模式。那我的意思不是指我们教会要摆满洗脚盆。请注意，耶稣给门徒行脚并非只有一种意图。我刚才讲了，那个洗脚是代表着十字架的谦卑和俯就，同样意味着洁净。但是呢，在这里还有一种意图，就是耶稣在这里选择解释一种意图，就是彼此洗脚，这是一种生活模式。为什么这么讲呢？耶稣说，你们称呼我主，这是奴隶对于主人的称呼。他说，你们称呼我为夫子，这是学生对老师的称呼。耶稣说，你们称呼的不错，我本来就是。但请注意，耶稣说，但更重要的核心是什么？我是你们的主人，我是你们的老师，但我还给你们洗脚，你们就应当彼此洗脚，因为我给你们做了榜样。请注意听啊，这里的榜样更好的翻译为模式，这是一种模式。就说，他说，我给你们做了一种模式。就往第十五节他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取我所做，我向你们说的去做。他说，我给你们做了一种模式，叫你们照着我所做的模式去做。懂我的意思没有？这是一种模式。那么所以我刚才说，彼此洗脚是一种生活模式，是耶稣要丰富给我们的生活模式。换句话说，耶稣说，我亲自给你们做了一个示范，接下来就是你们在一起要互相服侍的模式。洗脚，我在前文已经讲过，这是一种谦卑和俯就的代表。其实耶稣实则是在吩咐门徒之间要彼此的谦卑和俯就。我要讲清楚的是，脚是身体当中比较臭的地方，对不对？你这个臭脚臭脚，我老婆常常说，哇塞，你的脚太臭了。实则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些臭脾气和一些发臭的习性。耶稣的门徒当中也存在这样的门徒，他们在争论在天国谁伟大，你看到了没有？彼得常常吹牛说大话，他们身上都有一些彼此的性格。但耶稣就是希望他的门徒看到自己是如何作为他们的主，谦卑俯就的去服侍他们。耶稣也希望他的门徒之间需要这样谦卑俯就的去服侍对方，并且去服侍对方最臭和令人讨厌的地方。其实洗脚就是放弃自我的权柄，放弃自我的权利。弟兄姐妹，这是耶稣赐给基督徒和教会成员之间的相处的生活模式。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教会就是一种新社会。记住哦，教会就是一种新社会。什么意思？基督把我们从世界召聚出来，成为一个教会，是不是让我们彼此过一个新生活？而 这种新生活当中包含的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彼此洗脚。但真正的重点不是今天天主教仍然举行的洗脚礼，你知道吗？今天 在天主教里面还有洗脚礼。请注意，我们在乎的是洗脚背后的本质。今天教会不需要再真的彼此，当然如果 有机会彼此洗脚也是好的，但不 教会里不需要买洗脚盆，而是在传达洗脚背后的本质，就是牺牲与舍己，谦卑和俯就。在我们的本性里面，我们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有一种天生的凭什么我要我这么做的情绪，对不对？凭什么，对不对？我是谁呀？我们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我们有一种谈得来就做朋友，谈不来我还躲不起的文化吗？不，耶稣要求我们彼此洗脚，脱了鞋一定会熏到别人。或者我们都讨厌其他人脱鞋，但主就是要求我们俯就去洗他的脚。这意味我们在一起会被其他人的臭脾气或者不好的生活习惯受到冒犯，但你还要去俯就去服侍。或者你在家里从来没有洗过马桶和厕所，但现在你意味着你愿意从事最肮脏的活。彼此洗脚意味着我对他人无条件的接纳，放弃自己的公主模式或者少爷模式，而是以仆人的角色去出现去服侍。因为这是耶稣对于权柄的颠覆，这就是耶稣对于洗脚模式的。因为耶稣他就是君王啊，他却以仆人的角度的形式出现去服侍。这是耶稣教给我们的彼此的弟兄，他要他的门徒这样去相处。今天这个命令运用在教会里就是这样子。我们每个人都有臭脾气，每个人都有公主病。凭什么？凭什么是我先道歉？对不对？他那个人怎么这样子啊？讲了那么多次了，他还是这样子，我对他真的是无话可讲。弟兄姐妹，我们要放下自己的公主模式和少爷病，而是以仆人的角色出现。第二，我要讲不可推卸的本分。弟兄姐妹，我要讲这是彼此洗脚不仅是一种生活模式，更是一种不可推卸的本分。为什么？其实耶稣知道这一点啊，对于当时的门徒有很大的挑战。你懂我的意思吗？耶稣说了这句话，他也知道要门徒们彼此洗脚有很大的挑战，因此他才会怎么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知道你们有挑战，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不能大于差他的人。换句话说，人最难放下的是自我。”人很难放低自己的身段。今天在基督教的圈子里弥漫着贵族教会和精英团契，或者说成功小组，但这些对于基督所设立的服侍模式是极大的羞辱。因为耶稣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不能大于差他的人。耶稣说我作为你们的主人，作为差遣你们的人，你请注意，耶稣此时在差遣他的门徒。他说：“我作为你们的主人，我作为差遣你们的人，我耶稣首先已经这样做了，你们这些仆人就有不可推卸的本分，就应当这么去做。换句话说，我主人已经这么去做了，难道你们的仆人不应当这么去做吗？” 如果我这么做了，你们这么做就是你们的本分。耶稣的意思是怎么说？耶稣的意思是说，我作为宇宙的君王，如此去做，如此去做，你们做子民的有不可责、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去做。我作为夫子已经这么做了，学生应当如此去做。弟兄姐妹，我知道，服侍那些臭脾气或者屡教不改者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但耶稣就是为我们这些又臭又悖逆之人而死的，连耶稣都愿意为他而死，难道你不愿意为他洗脚吗？难道我们比我们的基督还尊贵吗？你明白我在想什么吗？如果我们的基督都愿意为我们这些又臭又悖逆的茅坑里的石头而死，你为什么不愿意去洗他的脚呢？难道我们比我们的主还尊贵吗？我们比我们的那个差遣我们的那个人的位分还大吗？这种不可推卸的本分应当发生在我们的家庭，发生在我们的教会，也要发生在我们的职场。最后我有一些提醒，永远不要忘记，你有一份最最宝贵的产业，就是你拥有耶稣对你有一份极致的爱，这是一种爱你爱到底的爱。他作为宇宙的君王，却谦卑的像一个洗脚的奴隶，为你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并且在世的时候亲自示范何为谦卑的模式，并且叮咛你我要彼此洗脚。愿新的一年，我们教会的所有成员在谦卑俯就、服侍他人的功课上多而又多的长进，但最最重要的就是永远不要忘记，被耶稣的宝血洁净比起事业的成功、婚姻的幸福、儿孙的满堂更为重要。感谢主，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来反思下自己的生命，是不是不愿意去服侍那些又臭又悖逆的人？我们是不是都把自己放在高高的位置？但实际上，其实我们就是那个又臭又硬的那个臭石头，而耶稣是如此的俯就来服侍我们。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的骄傲？我们不仅要让这种情况在我们的生命中除掉，也要让我们的教会保持谦卑俯就的态度。我们愿意服侍每一个人。我们去思考，求神来历练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这些功课上我们长进。